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择第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五篇法会文章有：一、在浩荡佛恩中走好回归路；二、信师信法，正念正行；三、磨难变阶梯，修炼步步停；四、在工作环境做好三件事，正实法；五、在风雨中成熟。
下面请听唐山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浩荡佛恩中走好回归路。师父好，全世界的同修们好。回首自己13年的修炼历程，可以说是有荣耀有成就，在助师正法的进程中也留下了很多的不足与遗憾。借助这次法会交流之机，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对弟子的洪恩浩荡。学大法使我明白了我为什么来到人间，学大法使我记起了那久远的誓言，返本归真，同化真善人，才是我此生的目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我真正来到人间的使命。学大法，我知道了自己以前的所为全是为私为我，从中给自己造了不少业力。学大法，使我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为他人着想，无私无我。学大法，让我知道了是慈悲的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又教我们归真。学大法，我尝试到了那种放下名利情的大自在。学大法，我知道了是慈悲的师父把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至高无上的荣耀赐给了我们。我能得到大法，成为大法徒，是我永生的荣幸与自豪。大法改变了我。我自己经营了一个小店儿，一次一位顾客来我店买东西，我该收他60元，他给我100元新钱叫我找。我发现是2张100的，马上还给他一张。他愣愣地看了我老半天，激动地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好啊，在这社会里真难找。我说：是我师父的教诲，法轮大法把我变得这么好。他说：法轮大法？我说：是啊，大法教我们按真善忍做人，不占便宜，让我们修心性，去掉私心，最后达到首先为他人着想，无怨无恨，无私无我。他听完我的话后连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从那以后，每到我店里来，他都要说一声法轮大法好。还有一位过路的大姐到我店里来要水喝，我请她坐下，并从饮水机中接了水端给她喝。他喝完，我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告诉他是我们的师父叫我们修出慈悲心救人。他说：你这个人又善良又和气。我笑着说：原来我的脾气也很不好，点火就着，这是我修大法修的，是大法改变了我。他说：看着你这个人，我就想修大法，不知怎的，我特别爱和你说话，现在我都不想走。我叫他退了团队，他临走时还要了转法轮回家拜读，还告诉我他回去后一定要他的亲朋都退出协党组织。救人不分阶层贫富。来我店里接受我讲真相的人中有不同阶层的人，有百万富翁，有公司经理，有党政机关的，有在看守所看管过我的管教，有在转化学校亲自看过我受迫害的工作人员，有乞丐，有民工，还有不务正业的小偷和美容院的小姐。 由于我修得不精进，也错过了不少与我有缘的众生，我感到很遗憾，也很惭愧。我也为错过的有缘人发过正念，加持他们再遇到大法弟子讲真相，一定接受真相，退出邪党组织，保平安。一次，一位六七十岁的乞丐来到我店，我给了他5元钱。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河南来的。我想，这么远来到我这儿乞讨一定不是偶然的，也许在哪生哪世我们结下过缘，到今生他就以这种形式受这样的苦，不远千里来找我接受救度了。平时我们还要找人去救呢，这找上门来的有缘人，我一定要救他。我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和迫害的真相，又给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他告诉我，他当过兵，还是个老党员呢。他听得特别认真，退出了邪党组织，连声说大法好，谢谢我。他还说回家时一定叫他的儿子也退出邪党组织。他走时我又送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嘱咐他诚念大法好。过一小会儿他又回来了，我问他还有什么事，他说得好好谢谢我，然后对着我作了一个揖说谢谢。我被他感动得泪水直流，更增强了我救度众生的心，也看到了众生都在期盼着我们救度呢。在店里好多外地的乞丐，我都给他们讲了真相，同时送给了他们真相护身符，叫他们念大法好。还有一个贵州来我们地区打工的小伙子到我店里来，他的手用纱布裹着，我问他手怎么了，他说上班时不小心被机器切去了一个手指头，明天还得做第二次手术。我送给他一个护身符，告诉他说你就按上面写的念，心诚则灵，一定会减轻你的痛苦。他接过去一看说大姐，你是练法轮功的，我真不敢相信。我说你看我不像练法轮功的吗？他说电视上不是说练法轮功的都邪了吗？还去自杀自焚，还说练法轮功的都不过日子了。我笑着问他你看我像那种人吗？他说大姐你不像，要不我怎么不敢相信呢。我从头至尾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自焚伟岸的几大疑点，电视上说的都是江氏流氓集团出于对大法的妒忌，为了迫害大法弟子，破坏大法编造的谎言，也是为了挑起民众对大法的仇恨，欺骗百姓。说练法轮功的不过日子，那是邪党迫害我们，把我们判刑劳教，我们就为做一个好人说一句实话，他们就用各种刑法迫害我们，有的甚至被迫害死了，我们回不了家，还怎么过日子啊？其实我们也惦记着家人，邪党迫害着我们，还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拿我来说吧，被迫害期间只好把买卖红红火火的店门关了，现在我从劳教所出来，这不又开启了店，谁不愿自己过好日子呢？小伙子听着我讲的真相说原来我们上了共产党的当了，电视上都是给你们造的谣啊。大姐，我一看你就是个好人。我又给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告诉他回家一定去平塘县长布乡看一看一年藏字时，他很爽快地答应着，并用真名退了邪党组织。过了三四天，他的手做完了手术，他领了5、6个朋友到我店里来，我给他的朋友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又送给他们一时一画一相一绝和天赐红符等小册子，他们喊着谢谢大姐走了。用手机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看到明慧文章中同修交流用手机短信讲真相的心得体会，很受触动。我觉得用手机讲真相人人都做得了，也应该像师父在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一文中讲的，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所以我决定融入到这个项目中来，我与身边的同修交流此事，几位同修也愿意参与，我们就开始了用手机短信讲真相。开始时不很顺利， 封手机、封卡的现象时有发生。发出去的短信、反馈来的短信内容好多是骂我们的，或者说的很难听。有的同修因此差点失去了信心。我们在一起切磋交流，向内找发正念，解体封手机、封卡的邪恶因素。我也曾打电话制止移动公司封手机的这种违法行为。一个星期，手机锁解开后再没封过。看到骂我们的和说得很难听的短信，我就向内找自己。是不是自己救度众生的心不纯净？是不是对迫害大法弟子的恶境还有怨恨心？是不是自己的慈悲心修得还不够，还缺乏那种大善大忍？是不是自己看到这些不中听的还跟着动心，还被带动？是不是自己还有爱听好听的，不爱听不好听的执着心？是不是短信内容的语气不善？是不是我们发出去的短信没表达清楚？他反对大法的心结在哪里？等等。我们通过交流决定在发短信前先发正念清肠，发短信的过程中正念不断，每一个号码先发一条介绍大法的美好或自焚的真相，然后再发别的内容。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迫害大法弟子的恶境，反馈难听的或骂人的短信时，我就给他再回一条。一句劝言万重词，此心为愿众生知，真心愿你选择美好的未来。心里就很纯净的一念，我就是要救你。有一个警察开始接到短信，给我回的短信语气很不善，我就再用祥和的语气劝他停止迫害大法弟子。他再回就问我一些问题，我耐心地一一回答他。就这样，我们经过几天都不知几个回合，他最后给我回了一条短信说，谢谢你，我知道了，你是真的为我好。有一个610人员对大法弟子的家人说，不少大法弟子给我发短信，看到大法弟子给来的短信心都哆嗦。随着不断地向内找修心，不断地完善归正短信的内容，我感到我们发出去的短信救度众生的力度越来越大。有的问学大法有什么好处，有的表示对我们的支持，有的告诉我，你说的我记住了，谢谢你的慧言。有的表示对大法弟子的佩服，有的表示三退，反馈内容更多的是谢谢，几乎没有骂人和说难听话的了。将近一年的手机短信讲真相的过程，也是我修心的过程，从中修掉了我很多的人心，过程中也不断地在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发短信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奇迹。发真相短信的好处很多，不能跟我见面的与我有缘的人也能通过手机短信看到我讲的真相。对那些平时接触不到的公检法的人员，我们也能通过短信的形式救度他，而且短信内容很直观，大家也愿意看。现在我们又增加了一个语音讲真相，听到一些有缘人不但自己听，还把身边的人叫来一起听真相语音。他们在那边喊着，快来听，这是法轮功的。特别是有的有缘人听完一个真相语音，还等着我们给发第二个。听到他们这么认真地听真相，我有时候真为他们感到欣慰，有时候也很感动。愿我们的真相短信和真相语音能够遍地开花，无处不及地救更多的人。不离不弃，唤回昔日同修。2001年我从劳教所出来，被邪恶的假善蒙骗，曾经走了一段弯路。感谢慈悲的师父对我不离不弃，一次次点悟我，唤醒我的主意识。是可敬的同修把师父的讲法送到我的面前，再次也谢谢同修的帮助。通过学法，当我明白自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时，当我看到国外的同修去北京证实法的真相光盘时，我想到自己去天安门证实法，亲自见到同修被迫害的一幕一幕，我的泪水止不住的流。我感到愧对师父的苦度，在同修们的承受面前也感到惭愧。我为自己走错路伤心的哭了好几天， 也曾跪拜在师父的法像前，向师父忏悔，发誓一定走好走正以后的路。我知道，如果我再这样悲伤下去，又会被邪恶钻空子。我从悲伤中振作起来，抓紧一切时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从头至尾把师父的所有讲法学了一遍。在学法的过程中，我找到了我走错路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做到以法为师，没有做到坚如磐石的达到100%的信师信法，还有自己的显示心、欢喜心，再加上自满心，被魔钻了空子。当我看到师父在讲法中告诉我们，走错路的学员都不是真心想背叛大法，都是由于有执着被邪恶利用了，师父要我们不要给他落下一个弟子时，我决定去找我认识的还没走回来的同修，他们有的走入了佛教。因为我通过学法明白了，一旦真的离开大法，机缘一过，他面临的将是什么。我把师父有关这方面的讲法抄写下来，找到同修给他念，或让他自己念，再把我自己走回大法的体悟说给同修听。有的通过和我们一起学法向内找，很快就走了回来，有的怎么都触动不了他。我就回家学法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同时请同修帮忙发正念，清理他的空间场，过一段时间再找他，或叫上同修一起去找。在和他们一起学法对照法理向内找时，我深知同修在这时是最脆弱的，最怕指责，我就用同情理解他的心态与他交流，和他学法，一次两次，有的甚至找了十来次，直到他醒悟过来。有一次我认识的一位同修，他走入了佛教，我去了几次给他念了很多师父的讲法，都没能唤醒他，我真的有点泄气了，心想再去最后一次，不行就放弃他。在去找他的路上，师父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同心来世间，得法已在先，他日飞颠去，自在法无边，红银了愿。听着师父的声音，我的泪水止不住的流，心想这是师父点悟我，一定要唤醒他，这是我的责任，我们发着誓一起下来，一定在一起回新宇宙中去。不管是我身边脱离法的同修，还是一两百里外地的昔日同修，不管是我能亲自接触的昔日同修，还是其他同修找到我要我去帮忙换回昔日的同修，我都觉得我应该也有责任做这件事。只要同修能重回大法中，我都为他感到高兴。无条件向内找，消除间隔，圆融整体。最近两年，我与身边一名同修发生了几次矛盾。由于那时自我观念比较强，还有一些后天形成的观念和许多执着心找不到，导致自己听不得不同意见，没修出一点宽容对方的心，更不用说大善大忍了。只要和同修谈到激烈的地方，自己就跟着炸了。直到去年师父生日，同修叫我写一篇交流稿。在写的过程中，我仔细地找自己的执着，有时那种邪恶的物质干扰我的思想，加强我的执着，叫我找不准，叫我不愿承认它。我认清这些之后，就发正念，清理干扰我向内找的因素。当我写完交流稿后，又找到不少在以前没找到的执着心和后天形成的观念，同时也悟到一些新的法理。我决定彻底放下这些人的东西，用大法的法理修正自己。从那以后，我在平时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中修掉那些执着，尽量不叫这些执着重返。即便有时还有一些，但它变得越来越弱。只要发现，我就正念清除它，绝不任其摆布。我就想师父讲过，人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在我的这个宇宙中待着的生命必须都得同化宇宙大法，不正的因素毫不客气地铲除。在向内找修心的过程中，我心的容量也在加大，忍耐力也增强了，平时尽量保持着祥和的心态。 在遇到不顺心的事和听到冤枉我的话时，我会对照法理向内找，用祥和的心态去对待了。真的就像转法轮中师父讲的，所以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突然间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当我从这些矛盾中学会向内找，修自己心性得到升华，层次得到提高的时候，回头再看看那些所谓的矛盾，真的就是为我们提高准备的。因为我们那时不悟，总是看对方的不是，遇到问题向外找，那就叫我们相互撞包，也得叫我们悟上来。这就是师父的慈悲。师父在《精进要旨再认识》中讲，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师父也讲过，好事坏事都是好事，我们利用了这些矛盾得到了提高，我们不就把它变成好事了吗？当我从法理中升华上来的时候，我由衷的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也谢谢同修帮我提高。这时我也悟到了，整体上不断有同修被迫害，也与我们整体上还有间隔有关系。同修之间有间隔，整体被分裂，被邪恶钻了空子，给整体造成了损失。要消除整体上的间隔，就必须从每个大法弟子自我做起。消除整体上的间隔，我们每一位同修都有责任。整体上有间隔，也与我们每位同修都息息相关。我和那位有矛盾的同修，虽然通过向内找，矛盾消除了很多，我的确也放下了很多。但在处事中，我发现我们彼此的内心深处还存有间隔的物质，见面时还都存有戒备对方的心，不愿坐到一起交流，不能敞开心扉。我想，既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就有我要去的心和我要做的事。我决定亲自找同修，敞开心扉的谈，和他消除所有的间隔。我们太承认邪恶制造的这个间隔了，每个人都在抓着不想放，嘴上说着否定旧势力，心理和行为上却承认着配合着邪恶。当我决定要去的时候，思想中又有一种物质拽着我，不叫我去。我开始乱想，他能听进去吗？他能接受吗？等等。我无理智地想着同修会和我怎样。好半天我才意识到，这不就是邪恶在干扰吗？他怕我们消除间隔，是他怕死啊。我下决心，以最纯净的心去找同修交流。我坐下来先铲除干扰，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把那些叫我争斗、使我怨恨、还有委屈、不平等物质彻底灭尽，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我来到同修家，他对我很热情，我俩闲谈了一阵，我想把我想的和他说说。他告诉我，明天他老伴就过五七了。这时我的人心又上来了，心想，以后再说吧。我俩还是交谈着别着，看看表，快四点了。我想一会儿走吧。突然天下起了雨，想走也走不了了，真是天留客呀。我也悟到，是师父在点悟我和他说，师父在帮我开创说的环境。我立刻向内找我不想开口的原因，是我还在用原来的眼光看同修，认为自己找到了很多执着，得到了提高，看着同修的表现，认为他没怎么提高，是我把自己看高了，还有虚荣心、面子心，放不下人的这个臭架子。我想到师父讲过，那架子能是好东西吗？我要以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神的心态和同修交流。在谈的过程中，我们彼此向内找着自己，我们谈得特别和谐，都很接受对方的看法，而且我们的心态始终都是祥和的。当我听同修对我说，我感觉得到你确实提高不少，同修们都在提高啊。 我就感觉到，在我们两个人心中隔着的那座间隔我们的山，就像冰雪一样的融化掉了，我们的心立刻贴近了。我也说，你也在提高，看我们今天谈得多好。我们都笑了，都同时说，以前的都过去了，我们谁都不要再拽着那些肮脏的东西了，那些是带不到新宇宙中去的。现在重新开始，再有理解不了对方的，我们当面谈，不要在背后乱指责了，珍惜我们这最后的机缘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我跟同修说，我们产生间隔，谁最高兴？邪恶最高兴。谁最痛心？我们的师父最痛心。害的又是谁？我们这些大法弟子是真正的受害者。邪恶想方设法瓦解我们，我们整天说正念正行，但有些事却在旧势力画的圈圈中转不出来，干着旧势力干不成的事。这位同修也找到了自己的执着，最后我们都表示解体以前的矛盾，解体制造间隔的邪恶因素，不再上邪恶的当，要让我们的师父高兴。通过这番谈话，我觉得在我的心里又亮了一大片，感到头顶上掉下一大块沉沉的黑东西，放下了人心，消除了间隔，真是轻松。我又决定找我的三姐敞开心扉的谈，消除间隔，因为我们都还有没修掉的人的姐妹情，在一些法理和一些事上发生过争论，很长时间我们姐俩的心都被一种物质隔着，很疏远，见面时也很少在法理上交流。当我有想找他的想法时，三姐给我来了电话，叫我去他家取香椿。我心想，真是弟子想对了，师父就帮着做呀。我正准备去三姐家的头一天晚上，洗完头，正用吹风机吹头发的时候，一边吹我就一边想，到三姐那儿，我一定要用纯净的心，把我最近的一些悟法交流出来。正想着想着，突然师父在《红营二报应》一文中的法打入我的头脑中，间隔一除尽，世上百油锅。这时我的整个身体轰的一下，就像发生了地震一样，我恍然大悟，原来邪恶还有栖身之处，迫害迟迟不能停止，首恶还被利用着，没得到应有的报应，是因为我们的间隔还没除尽，甚至由于我们的人心不去，都还被邪恶利用着，制造着相互之间的间隔，死死地抓着这些邪恶的东西不愿撒手。开天目的同修看到在另外的空间邪恶还有躲藏的地方，那不就是人世中的我们还有间隔造成的吗？我来到三姐家，很纯净地和她交流着法理，我们都想内找自己的人心，她又把身边的同修叫到一起，我们共同交流。因为很多同修由于还有放不下的人心，表面若无其事，但在心里隐藏着对其他同修的排斥，造成整体不能圆融到一起。当我们从法理上交流完，同修们都意识到了是自己的人心和后天形成的观念没修去，被邪恶钻了空子，从而加强了同修间的间隔，都当场表示彼此消除间隔，重新开始。消除了间隔的同修都感到特别轻松。三姐愉快地说，找到了这些人心，我真感到像脱了一层厚厚的人的壳。看到这种场面，我真的很感动，同时在交流中我也得到很大的提高，又悟到很多法理。我和同修间的间隔就这样彻底地消除了。其实间隔就是我们还有人心造成的，就是我们放不下自我造成的，是我们的私心和后天形成的观念被邪恶利用了，加强了同修间的间隔，给我们的整体造成损失。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过，我告诉大家，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何况我们的同修呢？师父赐给了我们宇宙大法，又要我们成就宇宙中的王和主，我们的心胸就应该像宇宙一样宽阔，层次越高，容量越大，容的众生越多，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包容的呢？而且我们的间隔不除尽，我们谁也圆满不了，还拖了正法的进程。 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那种制造间隔的协和物质在我们的整个空间场中存活着，那种物质是相互连带的，纵向横向的联系着有间隔的两个人，甚至也干扰着别人，哪一方不把它割断，它都有存活的空间。如果双方都同时把它铲除，它才彻底的消失。要想铲除间隔，就需要我们向内找，更需要我们无条件的向内找。就像师父在《红营二别哀》中讲的，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让我们手挽起手，沐浴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下，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更理智地走向更成熟，正念正行，踏上回归的路。
下面请听交流稿，信师信法，正念正行。1994年4月底，我有幸参加了师父讲法班，从此结束了数千万年的迷中不知路的历史，走向了返本归真的大道。得法至今已走过了15个春秋，15年的风风雨雨，现在回忆起来仍是历历在目，有得法悟法的喜悦，有过不去关悟不到法理的忧伤和痛苦。能在得法修炼正视大法救度众生中走到今天，是师父的慈悲和苦度。信师信法中使我不再迷失，正念正行救度众生中使我更加勇猛精进。下面借第六届网上书面交流会之机会，向伟大的师父和各位同修汇报一下我这十几年来学法正视法救度众生的修炼历程。一，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得法前大小有11种病，比较严重的疾病有美尼尔症，两眼见强光就像针扎一样痛，气管炎，颈椎骨质增生导致脑供血不足，头晕，胃病，腰肌劳损，两腿风湿等。特别是美尼尔综合症和脑供血不足，犯病时天旋地转，呕吐不止，真是生不如死啊。可是这些疾病在我参加了师父的讲法班后就神奇般的全没了，直到现在。当时就感到这法太神奇了，去病健身有奇效啊，改变了我这个什么都不信的所谓唯物主义者。二，学法升华。身体的好转使我对大法坚信不疑，通过不断的学法使我真正明白了，师父把我的身体调整好是让我用来修炼的。人都是从天上来的，是神造的，有病是在还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人生的真谛是返本归真。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法的深入，我的思想境界也不断的升华，对世间的名利情也逐渐的看淡了。师父在《转法轮》书中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修炼针对人心，不断的去自己的执着心，人生的目的明确了，对物质世界的东西也有逐渐看淡了。如在修炼一年多的时候，工作变动，别人都是挖门子、送票子、找好工作、要好位置，而我顺其自然，没有和别人一样去搞关系、走后门，顶住了方方面面的压力，守住了自己的心性，从正团职走上了自谋职业的路。虽然放弃了正规工作，但却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法、弘法的练功大潮中，对生活感到更加充实。再如在工作期间搞通讯工程，收回扣资金上万元，通过学法悟道，不义之财不能得，所以我把这些钱全部捐给了希望小学。三，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救度世人。十年来在讲真相方面，如在菜市场、商店里、马路上、工作单位、医院、火车上、汽车里、出租车上、婚宴上、亲朋好友、农村老家，包括派出所、居委会，不放弃任何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帮助很多有缘人三退，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在讲真相中，刚开始时有怕心，也不敢讲，后来通过学法提高了认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比较其钻空子，但有时心中还有怕心，自己当时认识到信师信法，学了法就要信，正念正行，大法是超常的，学了不信还修啥呀？由于认识上来了，怕心也就没有了，就能大胆没有顾虑心的讲真相救人了。 一次邻居家房子出租，登了报，本人还上班，不能在家等来看房子的人，就把钥匙放到我家。一天来看房子的就来了三波，我和老伴儿就利用这个好机会劝三退，一人发正念，一人讲，帮他们都退出了邪党的组织。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一文中讲，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真是这样。每当尽心学法后，想到众生需要救度，在家待不住，就出去讲真相救人，同样收到比较好的效果。我骑自行车讲真相，把一个方圆三四十公里的城区像过筛子一样走过多遍，使很多人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一般的情况下，在外面讲真相，为了让听真相的人不被干扰，单个讲效果好。最近两年妻子退休，和我一起外出讲真相，一人讲一人发正念，效果更好。对三退和听了真相不反对的人，有的还发给真相光盘，让更多人传看了解真相。四，信师信法，正念正行。修炼15年来，对信师信法，正念正行有过多次不同的体悟。在实修的过程中，自己深刻的体悟到，要做好三件事，学法是基础，必须要学好法，多学法，指导自己的修炼。学法就要做到信师信法，学了法不真信等于零，学了法一切在法上，才有正念，有了正念才能做到正行。信师信法不是挂在嘴上说说而已，而是要落在行动上，正念正行。同样学法，由于历史经历不一样，执着心多少大小不一样，悟性也不一样，所以信师信法做三件事的效果就不一样。如亲人被旧势力利用，因病业失去了生命，我没有被打倒，硬是凭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正念站起来，利用一切便利机会讲真相救众生。信师信法是信一点，还是半信半疑，还是到了无私无我、对法坚信不疑的境界？我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上就是这样不断反复着。如1999年7月20日，邪党开始对大陆大法修炼者全面迫害。7月28日，我被恶警劫持到公安分局看守所关了2天。由于悟性不好，轻信了别人的话，违心的写了不让练就不练了的假保证。回到家里一想，不对，修炼人怎么能说假话呢？这不符合师父的要求，没有做到真善人，没有达到法要求的标准。越想越不对，第二天和妻子又去了公安分局，说我昨天说了假话，这么好的法，去冰健身有奇效，怎么可能说不练就不练了呢？说也奇怪，警察听了不但没有把我拘留，还说我知道你们是好人，大哥你回去吧。真是没有怕心，就是按师父的要求去做，说真话，办真事，做到人，不理解的让他们慢慢的理解好了，坚定的信师信法，效果就是不一样。当年有很多同修被迫害拘留，现在想想有很多事情真值得我们深思啊。随着正实法讲真相的深入，我对大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应该跟上师父正法的进程，在修炼中去掉人心和怕心，救度一切可救度的众生。如2008年8月附近小区的一个资料点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并遭非法抄家，所有的机器及大量真相资料被抢走了。邪恶派人员到附近小区周围内的大法弟子家里骚扰，搞填表、签字、按手印。三名警察来到我家里，我感到这不是偶然的，是来听真相来了，他们也应该被救度。这样我和妻子配合，他发正念，我向他们三个人讲真相。最后他们走时说，你们不用填了，不用签字了。其实是操控这三名警察的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被解体了，警察明白了真相，得救了。修炼中我悟到，正念正行去做宇宙中最神圣的事，救度众生。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人是看不见的。例如从99年7月20日到现在，一到所谓的敏感日，楼下就有蹲坑的，我和妻子从来都不理睬他们。在思想中想一下，我们做宇宙中最神圣的事，救度世人，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坏人全看不见我们。10年来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在我边讲真相时，有时候引起坏人的注意跟踪，就想一下这句话， 然后继续接着讲，什么事也没有。其实这就是正念和神通在起作用了。去年七八月份，奥运期间，社区来电话，看我们在不在家，还说马上到家里来。当时家里有几十本大法书和大法资料，怎么办？我想大法是超常的，要正念正行，大法弟子唱主角，人神一念之差，大法书应该给他个应有的位置，邪恶坏人看不见。我们立即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同时请师父加持。不到20分钟，社区来电话说人没到齐，不来了。实际上另外空间邪恶被解体了，以后再也没来干扰。10年来，在做好三件事方面也有不少不如意的地方，如有事带着人心做，什么也做不好，法学不好，就不能正念正行，在信身信法上就出现动摇，人心就会浮动，邪恶就会钻空子。在几天学不好法的情况下，讲真相就出现怕心，心性不高，在与别人争辩的情况下，讲真相一定是不能成功的。特别是我近一年多，有时遇事向外找，不向内找，一遇到提高，心性就守不住，甚至达到了一碰就炸的程度，被邪恶钻了空子，身体浮肿，明知是假象，却迟迟不悟，教训深刻。今后我一定要把握住静心学法，学法修心向内找，跳出自私为我境地，真修实修，做好三件事，在助师正法中，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完成自己的史前宏愿，放下包袱，把剩下的人心拜物修掉，圆满随师还。从未写过稿，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山东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磨难变阶梯，修炼步步停。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4年得法的老弟子，修炼已经有15个年头了，在个人修炼中坚持不懈地参加集体学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邪恶迫害中，凭着对师尊对大法的正信注视正法，坚定不移地走了过来。借第六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交流会这个平台，写出自己的点滴体会，与同修共勉，向师尊汇报。一，找到了回家的路。退休后没事儿干，为了打发光阴，我和一些老年朋友去学太极拳。有一天，一个大姐对大家说，听说老年活动室有教法轮功的，咱们看看去。跟着凑热闹，我也去了。到那以后，听到练功音乐那么悦耳，那么好听，我活这么大岁数也没听到过这么好听的音乐。我站在那里听得入迷了，别人都走了，我还在那儿听。从此我步入了大法的修炼。后来悟到，这是师父用这种方式引导弟子入门的。95年1月份，我们地区成立了辅导站，并从济南请来了宝书转法轮，我正式的走入到大法修炼中来。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和神奇的去病健身的功效，吸引了很多人入道得法。老年活动室因人太多盛不下，各个小区逐渐成立了练功点，也相继成立了学法小组，我是一个小组的组长。大家每天早上4点多就参加晨练，晚上在练功点学法切磋，学员们的心性提高很快，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很多家庭也因为修大法而变得和睦了，社会影响很大。二，在反迫害中证实大法。1999年720邪党对大法开始了全面的非法打压，我们失去了集体练功的环境，当时看到听到的全是对大法的污蔑诽谤之词。身为大法弟子，我们是最了解事实真相的，就应该维护大法，澄清事实，证实大法是正确的。2000年听说有的同修开始发真相资料，我和另外几个同修就到处打听联系，好不容易从外地找到了联络人，定期供给我们一部分资料拿回来分发，从那时就开始了我证实法的艰难历程。2001年元旦，我去北京天安门打横幅，被绑架进昌平劳教所。当时我心很纯，念很正， 我不报姓名住址单位，绝食绝水七天，闯出了魔窟。回家后就用各种方式证实法，做资料、贴标语、做横幅等。2001年我地区有了资料点，因为知道资料来之不易，我就和同修带上资料，开始了面对面的讲真相。直到今天，我所有的真相资料都是面对面给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放松，从不懈怠。在磨难中继续前行。正当我在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修炼路上奋力精进的时候，突如其来的磨难从天而降，和我默契配合几年的同修以病业的形式突然去世，一时间真如晴天霹雳。我痛惜失去这样一位好同修，人的情不断地往上反，止不住的泪水难以自抑，被旧事里钻了空子，面临着更大的磨难。不几天突然传来消息，在外地区的女儿在讲真相发资料时被恶人举报，当场被绑架并非法抄家，抄走了大法书、电脑、打印机等。多年来我一直在一条线上平稳地走着，没有遇到大的磨难和坎坷，就是被抓进监狱也是在师父的呵护下很快就出来了。但当真正冲击心肺的事情临头，自己就不太冷静了，好像主意识那么弱，当不了自己的家一样。我说要去当地派出所要人，但是家庭阻力很大，孩子们都不让我参与，怕我也被抓去。按照大法的要求，我应该以家长的身份堂堂正正地去讲真相，要回女儿。但是由于自己的念不纯，情的因素很重，旧势力阻挡得很厉害。就这样，我只能在家发正念。其实这时候发正念也起不了大作用了，因为自己已经陷入情中不能自拔了。就这样被勒索了近万元钱的情况下，邪恶仍不肯放人，女儿被非法劳教一年。丈夫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平时对女儿的情很重，此时他的心情很差，虽不修炼，他从小册子上看到过被迫害的邪恶与残酷，牵挂郁闷使他原本健康的身体越来越差，他感到浑身不舒服，四肢无力，肚子疼痛。去医院一检查，说是患了肠癌，这一下天就塌了，孩子们大哭小叫，一家人乱成了一团。我虽然在坚定自己的正念，不承认他，这都是假象，可心里却在打鼓。再去一家医院检查，我希望得到师父的帮助，破除旧势力安排。师父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当我们动了人心的时候，那正念已经不足了，所以结果出来可想而知，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大法修炼就是直指人心，当那个人心在矛盾中反出来的时候，找到这颗心，从而去掉它。道理都明白，可是真正到了关键时候，那就是一场生死线上的正邪大战，正念占了上风就归师父管，邪恶自灭，人心占了上风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招来的一定是麻烦。在关键时候我不放弃学法，我就反复背诵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要想修炼，人的情就要往下放，以及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所说，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回忆晚也。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师父给了我这个身体是让我修炼的，是为救度众生的，我的一生是由师父重新安排的，一切由师父说了算，邪恶什么也不是。我既然选择了修炼，就要真修到底，我要振作起来。同修们也鼓励我，帮助我，我很感动。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帮我，唤醒我从迷中走出来。正在我现在家庭的磨难中不能自拔的时候，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发表了。师父讲，亿万年的安排，现在是最后的时刻，历史走到了今天不容易，风风雨雨。大法弟子虽然有证实法的使命，但行与不行也都在其中，可喜的是你们走过来了，
一路上无论大家碰到了什么样的风风雨雨，其实回过头来想一想，只不过是对大法弟子的一种磨练，过程中使你们成熟起来，去掉人心，最后走向圆满，这就是你们走过的路。修自己，把你认为的自己的痛苦、感情的冲击、心性干扰等这些事当成好事。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师父的法，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那么亲切，那么慈祥，每个字都变成了巨大的能量往我脑子里打，帮我清洗旧势力的安排。我清醒了，我被这强大的正的场融化了，我立即振作起来向内找，方才意识到修了十几年了，人情还是那么重。修炼是严肃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我要抓住这万古机缘，珍惜这最后的时刻，剩下的时间是为救度众生安排的。多少众生还没得到救度，而我却陷在情中，误着救度众生的光阴，这不是犯罪吗？就这样，我又重新投入到救人的行列中来，走出磨难，继续前行。四，越最后越精进。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看到了弟子这颗救人向善的心，一切都为救度众生开路。经过手术，丈夫的身体奇迹般的恢复了，而且现在的状况比得病之前还好，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常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在医院时，我就让丈夫听师父讲法，出院后他一直在读转法轮，而且认真抄写红银。不到半年的时间，丈夫又替我承担了家务重担，他由原来支持大法，到女儿被绑架后的不理解，又到今天的走入大法，这一切的变化其实也都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之中。我们在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三件事上从不懈怠。我每周参加三次小组集体学法，其他时间我和另一个同修大姐一起出去发资料讲真相。几年来，我们两个不分白天晚上，不管严寒酷暑，也不管刮风下雨，每天都出去讲真相救人。我们出发前先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把有缘人送到我们身边来，同时清理我们所到之处的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排除干扰。有一次，我们俩带上酒瓶、真相小册子、光盘、真相护身符等资料，去一个建筑工地讲真相。人很多，我们抓住时机对民工讲大法的美好，教人向善、道德回升，又讲了恶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及天安门自焚真相，大法弟子被活摘器官等，又讲了天象要大变，三退保平安。民工很愿意听，大家争着三退。这时开来一辆小轿车，一个民工说，快走吧，我们当官的来了。说着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一看就是老板。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任何杂念，顺着他的话说，那怕啥，当官的也得保命啊，他们也有家有口的，也得为自己负责，官再大也得为全家的幸福着想。我笑着对那两个人说，你们是老板吧，看你那么善良，长得就像官，你可有福了，正赶上我们送福救人，送给你个光盘，还有保平安护身符，愿意看吗？他爽快地接了，又要了酒瓶，还要我们坐下来歇歇。我们和他们聊了很长时间，这个慈悲正念之场清理了邪党给众生灌输的毒素，了解了真相的民工个个笑容满面，摆脱了邪灵控制的生命，为自己的未来而庆幸。这一次包括那两个老板在内，共有40多人退出了邪党组织。我们地区外来建筑队比较多，有一个施工队是老区的，通过我们讲真相后，50多人做了三退，光党员就30多人，还有一个老党员开始不敢退，最后没人在场时偷偷对我说，给我退了吧，别叫别人知道我原来是老书记，怕他们回家和别人说。我说一定替你保密。还有七八个人请了转法轮准备修炼，所有的人都要了真相资料，要带回家去救人。前几天我给几个年轻人讲真相，问他们听说过三退的事吗？他们气势汹汹地说， 你是享福享的，共产党给你发钱，你还反党。我们给他解释，不是哪个人反党，而是共产党干的坏事太多了，宣传无神论，与天斗，与地斗，破坏道德，毁灭人类，反对真善人，镇压善良的人，所以天理不容。善恶有报是天理，人不治天治，不合天理，天就要灭他，谁也挡不住。他们不说话了，我说，看不看救命的小本儿？他们又说，给这个看啥，给钱多好。我就跟他们说，是命重要还是钱重要啊？没有了命，要钱干什么？隔了两天，我又碰到他们了，没想到他们主动要了光盘，我们坐那儿聊了好大一会儿，后来他们明白了，并做了三退。在几年的讲真相劝三退当中，什么样的人都碰到过，有说好话的，也有骂人的，甚至有想打人的。有一次碰到几个年轻人，问他们知不知道三退的事，其中一个阴沉着脸说，那么大岁数了，不在家待着，出来干这事儿，吃饱了撑的。我们不动心，心中只有一念，我是来救你的，耐心给他们讲了我们为啥出来干这个。最后那几个年轻人说，谢谢大姨了，我刚才是不明白，等我们得救了，真得好好谢谢你们啊。我说不用谢，是我们师父叫我们来的。在正师法救度众生这条路上走了十年，尝尽了酸甜苦辣，经历的太多太多，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以上只是故事的点滴，写出来留给历史，让众生见证这宇宙大法与大法弟子的宏大慈悲。同修们，修炼中已经从最困难中走过来了，让我们携手走好最后的路，越到最后越精进，正实法中不别停，走过这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磨难，创造出历史上最伟大的辉煌。谢谢伟大的师尊，谢谢各位同修。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工作环境中做好三件事，正师法。尊敬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在政府部门工作，1997年喜得大法，十多年的修炼，是师父把我从一个常人改变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是大法造就的新生命，师父为弟子倾注的一切操的心，弟子无法言表，也无法报答，弟子唯有精进，才能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下面我将自己在工作环境中做好三件事，正师法的修炼体会，向尊敬的师父和同修们汇报。一、得法。我是1997年过年由部队回老家探亲时得法的。回到部队后，我以得法的父亲千里迢迢给我送来一本转法轮，并向我谈大法在他身上的神奇体现，我感到很震惊。我捧着转法轮一气看完，边看边感觉到从嗓子眼到丹田热乎乎的，一种舒服美妙的感觉。我悟到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之后师父从我的肠胃清理了许多不好的东西，同时我也明白了在常人社会许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这也是我一直苦苦寻找的真法。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这么好的功法我们今天给你拿出来了，我已经捧给你了，送到你家门口来了。有一件事使我对这段法有很深的体会，我在部队与其他同修接触少，所有的大法书籍和经文都是家里人给寄过来的，当时只有法轮功这本书没有看，我很想看到这本书。一次我到外地征兵，被安排在一个乡镇的干部宿舍住宿，那位乡镇干部是一位同修，我不经意地翻开枕头一看，正好有一本我想看到的法轮功和其他大法书籍，我心里别提多激动，师父为我得法操了多少心，安排得太巧妙了，真是捧给我了，送到我家门口来了。通过学法，心灵得到洗涤，思想得到升华，身体得到了净化，人生有了目标，知道了怎样活着，怎样做人，做更好的人，一直到圆满。由于在部队受邪党假恶斗那一套的教育，身上沾染许多不良习气，我按照大法严格的要求自己，改掉了许多毛病，首先戒掉了喝酒打麻将的恶习，脾气也好了，家庭也和睦了， 对待士兵犯错误也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训斥，而是循循善诱。由于风气不正，再到地方征兵时，这在常人眼里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我想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绝不能混同于常人，多次拒绝士兵家属送来的钱物。当时士兵家属感动地说，现在这样的好人不多了。我对他们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才这样做的。回来后被部队评为优秀带兵干部，领导也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都说练法轮功的就是廉洁，让练法轮功的征兵放心。因此部队领导多次安排我征兵，在部队每到基层蹲点，临走总是交够伙食费，而连队给的礼品我也婉言拒绝。我无论走到哪里都按大法的要求做，把真善忍的美好带到哪里，也起到了正实法的作用。由于部队环境特殊，不能组织练功点，我就在家里和妻子学法练功，同时我把学大法受的益处和大法美好介绍给了有缘的战友，用亲身体会讲述大法的美好。当时就是想正视大法，弘扬大法，想让更多的人受益。二、反迫害。正当大法在大陆红传时，99年邪恶对大法迫害开始了，一时间邪恶铺天盖地，我们这些在部队练功的邪恶也不放过，搞人人过关。单位领导要我放弃练功，由于我的拒绝遭到软禁，邪恶扬言要劳教我。我凭着对师父的坚信，对大法的坚信，一直证实大法是正确的。领导看我不放弃信仰，就安排他们认为与我关系较好的战友轮番做我的工作。我也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讲真相，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和大法驱兵健身效果证实大法美好，驳斥电视媒体的谎言，使他们明白了真相。我最后质问迫害的邪恶们，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大法真善忍到底哪里不好？他们无言以对，最后使邪恶想迫害我、劳教我的阴谋破产。从这件事我悟到，我们越是理直气壮，邪恶越是胆怯，只要心中无执着，放下生死，邪恶是不敢迫害的。我们不是还有师父吗？我们不是在做好人、做正事吗？怕啥？由于邪党迫害政策，练法轮功的不能提拔，最后被迫害转移到地方。在送行时，部队领导说，部队亏待了你。实践证明，邪恶迫害不得人心。就这样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又到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三、做好三件事。回到地方工作以后，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每天坚持晚上学法，早上练功，在工作中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有时领导莫名批评自己，不管对错，首先忍得住再找自己，虽然自己有时没能做到坦然而舍，但也能忍得住，事后也能认识到自己悟到，这里面有自己需要提高的因素，也有邪恶的迫害。在向内找的同时，发正念清理邪恶，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自己的心性也在逐步提高，环境也逐渐好转，变得比以前较为宽松。在讲真相方面，开始时由于真相资料不足，自己用手写，后来根据正法的需要，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们省吃俭用购买了器材，建立了家庭资料点。我们一家四口，我和妻子双方上有老人，下有两个孩子，我一人工资，资金是很紧张的。在这期间有位同修出资支持我们，在这里我要衷心感谢他。凡是同修出资，我们主要用于印制资料和购买耗材，做到了专款专用，公款私款分开用，不时用自己的工资填充，源源不断，保证资金不出偏。后来资金充裕一些，我们也能支援其他资料点。刚开始时连电脑基本操作都不会，恰巧我们邻居会电脑操作，给我提供了很大方便。我悟到是师父把有缘人给我们安排到身边，有时自己不懂技术难题，在师父的点悟下很快也能解决了。由开始印制单张，到后来印制小册子、刻录光盘。我们家里十多人练功，经文及真相资料大多都是我们供应，这样减轻了大资料点的负担。同时根据讲真相需要，我和妻子自己制作自己发，很有针对性，效果很好。 我们家庭资料点能平稳走到今天，主要是师父的呵护，再就是路子走正了。很多事我体会到，凡是正念正行时，邪恶是不敢迫害的，多数受到迫害都是自己有漏，如自己有时身体反映出病业假象等。在劝三退过程中，开始我先从自己亲朋好友做起，我们家庭实修的11口，亲朋好友大部分三退了，我们劝三退也形成了一个整体，有讲真相劝退的，有发正念的，有向网上发表声明的。后来我是在工作环境中劝退的，由于环境特殊，体制内邪恶很多，工作环境中劝退，我的主要方式是以第三者身份劝退。这期间师父也把有缘人安排到我身边来，劝退的就调走了，换新人来，再劝退，再调走，不能直接劝退的，我就发劝退信件，给其他同修做个铺垫，也同时给这些人以后明白真相三退奠定基础。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也向不熟悉的人劝退讲真相，开门市的，捡破烂的，修车的，向这部分人劝退。虽然劝退了几人，但是步子迈得太小，劝退人数少，这也是我应该加强的一方面。这里也有我应该去的执着，如怕心、好面子心等。在发正念方面，我除了坚持4个整点外，外加早上7点发完正念上班，在班上随时随地发，特别是开大会、大型集会、重大活动等，更是没有错过。印象最深的几次，单位书记讲党课，我想不能让邪恶再毒害人，我就默念师父正法口诀，清理另外空间邪恶，求师父加持。结果书记讲着讲着，突然蹦出一句：“共产党快垮台了”，惹得堂下哄堂大笑。再一次就是我去政府大楼办事，我想这是清理邪恶的好机会，于是我默念正法口诀，就感觉手心处法轮急速旋转。这2年事我悟到是师父鼓励我，也是提醒我发正念清除邪恶的重要，以后我每到邪党要害部门就不失时机发正念。法会通知我也早看到了，迟迟没有动笔。我向内找，一是懒惰，求安逸心在作怪；二是自私心理，只想索取不想奉献；三是人情在作怪，觉得自己写作水平不高，怕写不好丢脸。想到这里很惭愧，其实师父就在身边，时刻在点悟着我，在推着我向前走，是弟子太不争气了。以后我要向其他同修学习，在最后的时间里精进不停。以上是自己的一点心得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在此向辛勤的明慧编辑部同修问好，向国外大法同修问好，何时？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风雨中成熟。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明慧网第6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大会又开始征稿了。作为师父的弟子，不管我修得怎样，我必须写出这份心得体会，一来向伟大的师尊交上这份作业，同时也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一次盛会。随着正法弘誓的迅速推进，我们每个修炼人心里很清楚，这样的交流机会不多了，所以我们大陆每个大法弟子都要珍惜这次机会，都要写出自己的修炼心得，解体邪恶，正是大法的伟大，师父的伟大。我是96年得法的弟子，修炼前有严重的胃病，常年吃药，得法3个月后，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以后一直在慈悲恩师的呵护下走到今天，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准确表达师尊与大法的神圣与伟大之一分之一。一，无惧无畏，舍尽一切，正念对待烂腿病。99年720邪恶迫害后，自己一直走在前面维护大法，主动找同修交流切磋上访。后来随着正法进程推进和大家的成熟，开始印发资料，揭露邪恶，讲清真相。由于自己的干事心、显示心以及正视自己的心，不理智，不注意安全，同时学法也少了。2000年初冬，我被恶警绑架了。绑架后，邪恶疯狂的迫害，2天2夜不让睡觉的连续折磨我，苏秦卑贱等等酷刑都承受过来了。 只是因为没有彻底的认清邪恶，在大法弟子应该说真话的心态下，稍稍泄露了一个同修。后来意识到错了，但是我知道这个同修他们是找不到的，于是邪恶失望地把我投入看守所。刚刚到看守所，恶警只是犯人给我来个下马威，用刺骨的冷水脱光衣服蹲在水龙头上，连续从头到脚冲了半个小时，冻得不由自主的牙关紧闭，上下牙直打蹦鼓，一边冲冷水一边用抱拳击打两肋，然后穿好衣服又是一顿暴打，好像打折了肋骨，浑身钻心的疼痛，几天都没有睡着觉。后来的几天是严厉的看管和虐待，包括殴打。他们用此类邪恶手段刚刚转化一个大法弟子，也要用同样的办法对付我，最终没有得逞。这时家人朋友花钱找人，费很大劲儿才见到我，每次来二十来人，妈妈姐姐等等，还有同学朋友苦口婆心，又哭又闹的劝，甚至不惜说出绝情的话语，让我写一个保证，说就能放我回家。我根本没有动心。后来被非法教养两年，在劳教所和大法弟子一起反迫害、绝食、拒绝穿囚服等等，邪恶无论怎么疯狂，我都顶着上，不配合他们，哪怕蹲小号，这样他们也拿我没办法。我可以不劳动，可以不穿囚服，相比其他同修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后来邪恶大面积的用戒疮形式迫害大法弟子，很多人长戒，我也长了，在小腿上，开始没太在意，后来开始溃烂，渐渐越来越厉害，最后溃烂部分有苹果那样大，很吓人，腿肿得很粗，流脓的淌水。劳教所头子劝我医疗，甚至把我拉到医院说免费治疗，我坚决不干，同时发正念铲除邪恶的迫害，知道大法弟子不会有病，他们要动摇大法弟子的修炼意志，绝不能让他们得逞。狱警找来家人劝我治疗，我也不动摇，医生警告要是烂到骨头就是骨髓炎的危险，我也不动心，每天发正念背法。后来腿疼得厉害，去食堂都弯腰走路，一瘸一拐，形象不好。此时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要有大法弟子的形象，弯腰也痛，为什么不能直起来走路，给后人留下一条纯正的路。悟道后就真的堂堂正正的走路，因为坚定大法，不断解体邪恶，半年多腿彻底好了。而且转机是在一次日夜连续的蹲小号的时候，邪恶给我直立站着锁了几天，撅腰锁了几天，最后是蹲着锁了几天，这样连续日夜的蹲了半个月左右，在铁笼子里，双手戴着手铐，坐在栏杆固定位置上。别人都蹲小号腿肿了，我肿着的腿却恢复正常了，最终也没向邪恶屈服认错，邪恶无奈把我放出来了。二，爬起来开创环境，正是大法。由于学法不深，而且当时很难看到师尊的新讲法，把这场旧势力安排的邪恶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那时显示心、争斗心，证实自己的心很强，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迫害，一味的用人的一面挺着，被邪恶钻空子，继续的加重迫害，从非法劳教转为非法判刑五年。前期他们把我关押在某个监狱，到监狱我就和狱警指导员讲真相，很快把他讲通了。他非常理解大法弟子，每次和我谈话都是让我坐在椅子上，像朋友一样。他受到了邪党的经济迫害，但是他也心甘情愿地忍受了。当时我心中很感激他。可是在这样安逸的环境中，没有邪恶压力的情况下，我的正念放松了，修炼的不精进了，背法、发正念、练功都放松了，还以为自己开创的好呢。这时邪恶开始钻空子了，突然给我换地方，转到一个极其邪恶的监狱。由于正念不足，刚来的两天他们暴打我，一次把我打得昏死过去，醒来时发现他们用一根大针扎在我的合谷穴，已经扎出了血，在这种高压下昏昏沉沉的在一张纸上签了字，接下来就是极度的消沉，感到非常耻辱， 这些年都闯过来了，最后还来个污点，心中痛苦极了，几乎快要毁了自己。这种状态持续了很久，后来发现不对，这正是中了邪恶的圈套，他们想方设法是不让我们修炼，让我们放弃修炼，于是开始振作起来，精神起来，决定洗刷污点。在监狱里每天大量背诵论语、红银、精进要旨，总之是会背的，多多的背诵，同时大量发正念。师尊在《转法轮》书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当我们渴望得到《转法轮》的时候，在师尊的安排下，我们巧妙地得到了一本手抄本的《转法轮》，后来又得到了新经文、电子书、MP3。从05年，我和甲乙两位同修在一起学法、交流、练功，基本不参加劳动。这是从不配合邪恶开始，一步步开创出来的。我们每天发正念20来次，邪恶拿我们没办法，就安排我们每天凌晨在水房练功，派有专人给我们开水房门锁。因为每天晚上水房是上锁的，我们每天是5套功法一步到位。在邪恶环境中稍微放松正念就被钻空子。一次我整点没发正念，还在学法，恶警突然把我书抢去。后来犯人说他已经在你身边转悠好久了。在黑窝中保护大法书籍是不容易的，某个队的大法弟子因为正念不强，邪恶把很多书籍翻去了，最终用水泡了，损失很大。我们这里一兜的大法书基本上是我保护，一刻不离身。一到所谓的敏感日，邪恶就大搜查，翻遍住处，还有身上的一兜。一次武警来搜查，我正拎着一兜大法书，心中坚定正念，大法比我生命都重要，不能被邪恶拿走。于是在强大正念下，他们只搜查了我的一兜，我就拎着包走到对面被搜查完的队伍中去了，再次显出大法的神奇超常。还有一次不等邪恶搜查，我就走到对面搜查完的人群中，拎着包如入无人之境，没有警察来拦截我。其实只要我们悟得正、做得正，正念强大的在法上，邪恶是不敢迫害大法的，也不敢迫害大法弟子的。很多磨难和损失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除了自身的修炼，还给所有接触的犯人讲真相、劝三退，很多犯人都退出了邪恶组织。我们把红银的一部分抄给一些犯人，他们也学也背。我们给老年犯人洗衣服，义务的每天打扫房间，一些警察和犯人很佩服，都说像你们大法弟子这样社会不会有犯罪了。其实在邪恶黑窝，越是人心多、顾虑重重，被迫害的往往越厉害。邪恶迫害的是人，他们无法迫害神。三，走出黑窝，救度众生。非法关押结束，我回到家中，通过不断努力学法，更加认清了这场迫害的本质，于是清醒地走师父安排的路，破除旧势力安排，全盘否定他们。这些年的被迫害损失很大，在救度众生这方面也落下很多。于是我回来的第二天早上就到菜市场讲真相、劝三退，顺利地退了几个，此后都坚持面对面讲真相，三退的数字一直在不断积累上升。回来后单位不让我上班，于是我发正念解体邪恶的经济封锁，出去打工，而且工资也很高，这样家人亲人都不再多说什么了，也看到了大法弟子不是不照管家的，也看到修大法带来的福分。其实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师尊的苦心呵护啊。在新的单位开始讲真相有些顾虑，对领导层的顾虑最多，后来不断学法摆正心态，抱定救度他们的心，不把人间地位等级看重，于是大胆想这样给一些领导做了三退，而且还很顺利。其中有大富翁、处级领导、科级干部来到身边的，该得救的都做了三退，他们对大法弟子很认同，不以自己的地位自居，而且回家后更加注重学法，不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断和同修交流，发现了很多不足， 特别是对法的认识不足。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后来学法中认识到，自己为什么被旧势力迫害了这么长时间，自己也在说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但还是在旧势力安排中修炼了。在思想深处，那时还是不自觉地承认了邪恶的迫害，吃了很多的苦，自己还觉得修得不错呢。其实要是在法理上提高了，不用吃的这些苦，完全可以破除邪恶，堂堂正正闯出黑窝。特别是那次腿肿的时候，甚至邪恶都主动表示要保外就医，我就没有动想出来的正念，结果不了了之的继续被非法关押。在邪恶环境中，旧势力是想从精神上压垮我们，肉体上消灭我们，想方设法使我们放弃修炼。虽然在我身上他们没有达到目的，但是在监狱里开创的环境再好，也是在磨难中修炼了。师父不会把我们安排在那样的环境中修啊，救度众生才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修好自己，正念更强，把邪恶的磨难和安排解体在另外空间，解体在未曾发生之前，平稳地救度世人，这是大法，才是证实大法的威德，才是更好的成就大法弟子。个人体会，不当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